来看一节的经文。你打开圣经或者就在周刊上面都可以看到哈。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我没有把整节的经文印出来，我就是印了下面的一部分啊。我希望呢，我们一起来读，然后去思想这一节的经文。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按着这个周刊上面登出来的，请大家一起来读。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我们再读一次好吗？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来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个是讲谁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的记载讲到他曾被杀，流血，舍命。那么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用他的血，就是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人来。买人来做什么？买人来归于神。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经文的信息呢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很重要呢？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世为人，那么甚至在这个世界上受尽一切的苦死，那么最后的时候被杀，上了十字架，流血，那么舍命。那么这一切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要为这些人来死，为这些人来死。耶稣认为为这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来死，使这一些人有机会认识主，认识真神所预备的救恩之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把生命舍上去。那么今天我要大家思想这个经文，思想我们教会参与宣教的施工，思想我们个别怎样参与宣教的施工，然后来想一想，如果耶稣这样做的话，是不是耶稣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应该也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么我们如果列下来的话，可能就是有不同的人列出不同的东西，但是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就把世界上的人他们得救这件事情列为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他就可以把一切放下，为了要完成这个使命，就是使世界不同的人、不同地方的人都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那这是耶稣基督就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在什么地方，我们基督徒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那么在耶稣基督他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说要跟随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前面怎么走，我们后面怎么跟。如果他的想法我们愿意认同、愿意服从、愿意去跟的话，我们就跟耶稣基督同行。如果他认为最重要的他去做了，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远离我们的主，那就很难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用这些经文里面来思想，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着就是不同的人有机会认识主的缘故，我可以做什么。所以刚才 Romy 弟兄我听的时候很享受，就是他很单纯，那么聚会里面说为一个国家祷，为求神就是指示你看看你要去什么地方。他听到中国，中国很大啊，中国的语言是很困难学习的，他呢既然愿意接纳这个挑战，那到中国现在有十年或者以上，因为到哈尔滨十年，那在广州还有一段时间，台湾也有一段时间，那就看到呢这种听到神的声音，然后按照就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什么是最有价值，什么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愿意去跟从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与神同行，就开始经历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今天早上我要把信息呢稍微缩小， 缩小到一个什么地方呢？缩小到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福音工作的需要的其中一个重点。啊，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原因就是过去三个礼拜我到亚洲去，那么到了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几个地方，那么就是带领了一些的聚会，主要就是一些的训练的聚会啊。那么训练的聚会的重点就是在华人教会当中、华人神学院当中，那么无论是讲中文的、无论是讲广东话的、还是讲英语的啊，就在他们当中去带领聚会、带领去训练，那么就希望他们这一些人呢能够预备好心，向世界有十多亿的回教徒，就是穆斯林来传福音。所以我过去几个星期主要做的就这件事情。那非常感谢神，那么看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神学院，就是那一种的反应啊，是主办当局就觉得就是没有预料到有这么多人出席，那也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的鼓励。那因此呢，今天早上当我们讲到宣教的工作的时候，我的重点会比较多放在这个回教徒，就是穆斯林世界。那么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这一节的经文。那么在我还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会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七分钟的短片，对不起是英文的啊。如果你就是比较习惯中文，你不习惯英文的话，我让你大家稍微知道一下，这短片是一个研究的结果，说这个世界回教世界的情况，特别在西方国家的情形是什么样。那么不是太深，那么你看的时候，你在心里面祷告说，我看到这个影片，然后这个短片七分钟的短片之后，我心中有什么感受，我应该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所以呢，希望大家就可以一起来看这个 video clip 啊 ，video clip 啊，就是看完之后，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讲一讲你的感受也可以，然后我才继续讲到。
According to research, in order for a culture to maintain itself for more than 25 years, there must be a fertility rate of 2.11 children per family. With anything less, the culture will decline. Historically, no culture has ever reversed a 1.9 fertility rate. A rate of 1.3, impossible to reverse, because it would take 80 to 100 years to correct itself. And there is no economic model that can sustain a culture during that time. In other words, if two sets of parents each have one child, there are half as many children as parents. If those children had one child, then there are one-fourth as many grandchildren as grandparents. If only a million babies are born in 2006, it's hard to have 2 million adults enter the workforce in 2026.As the population shrinks, so does the culture. As of 2007, the fertility rate in France was 1.8, England 1.6, Greece 1.3, Germany 1.3, Italy 1.2, Spain 1.1.Across the entire European Union of 31 countries, the fertility is a mere 1.38. Historical research tells us these numbers are impossible to reverse. In a matter of years, Europe, as we know it, will cease to exist. Yet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 is not declining. Why? Immigration. Islamic immigration.Of all population growth in Europe since 1990, 90% has been Islamic immigration. France, 1.8 children per family. Muslims, 8.1. In southern France, traditionally one of the most populated church regions in the world, there are now more mosques than churches. 30% of children ages 20 and younger are Islamic. In the larger cities, such as Nice, Marseille, and Paris, that number has grown to 45%. By 2027, 1 in 5 Frenchmen will be Muslim. In just 39 years, France will be an Islamic republic. In the last 30 years, the Muslim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 rose from 82,000 to 2.5 million, a 30-fold increase. There are over 1,000 mosques, many of them former churches. In the Netherlands, 50% of all newborns are Muslim, and in only 15 years,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Netherlands will be Muslim. In Russia, there are over 23 million Muslims. That's 1 out of 5 Russians. 40% of the entire Russian army will be Islamic in just a few short years. Currently in Belgium, 25% of the population and 50% of all newborns are Muslim. The government of Belgium has stated 1/3 of all European children will be born to Muslim families by 2025, just 17 years away. The German government, the first to talk about this publicly, recently released a statement saying, "The fall in the German population can no longer be stopped. Its downward spiral is no longer reversible. It will be a Muslim state by the year 2050. Muammar al-Gaddafi of Libya said, "There are signs that Allah will grant victory to Islam in Europe, without swords, without guns, without conquest. We don't need terrorists. We don't need homicide bombers. The 50-plus million Muslims in Europe will turn it into a Muslim continent within a few decades." There are currently 52 million Muslims in Europe. The German government said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double in the next 20 years to 104 million. Closer to home, the numbers tell a similar story. Right now, Canada's fertility rate is 1.6, nearly a full point below what is required to sustain a culture. And Islam is now the fastest growing religion. Between 2001 and 2006, Canada's population increased by 1.6 million. 1.2 of those,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rrent fertility rate of American citizens is 1.6. With the influx of the Latino nations, the rate increases to 2.11, the bare minimum required to sustain a culture. In 1970, there were 100,000 Muslims in America. Today, there are over 9 million. The world is changing. It's time to wake up. 3 years ago, a meeting of 24 Islamic organizations was held in Chicago. The transcripts of that meeting showed in detail their plans to evangelize America through journalism, politics, education, and more. They said, "We must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e reality that in 30 years, there will be 50 million Muslims living in America. The world that we live in is not the world in which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will live." The Catholic Church recently reported that Islam has just surpassed their membership numbers. Some studies show that at Islam's current rate of growth, in 5 to 7 years, it will be the dominant religion of the world. As believers, we call upon you to join the effort to share the gospel message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This is a call to action.
你们看完之后有什么感受？有的人说我们基督徒要多生一点，但是那不是办法。有什么感受？ 有的人就是说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应该从怎样的角度来看，但是如果从越来越多回教徒这个人数的增加，但是却没有福音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做教会的，我们的挑战就越来越大，因为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就越来越多，多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来讲，他来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救恩传给不同的民族、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的人，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那么这一次我跑动了一些地方，当我第三个训练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训练是非常的敏感，非常的就是小心，所以呢这个报名来参加的人都要经过不同的人印证是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们以前一个弟兄在我们教会的正信弟兄负责把守门口，每一个进来检查是谁什么教会全部都查好才能够进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向这个就是说预备心向回教徒传福音，这个在马来西亚来讲是一个违反国家律法的一件事情，那就很小心很小心。那么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真的有更多的人能够就是进来的人是真的要来学习。因为为什么八月初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一个大教会主办了一次感恩庆祝的聚会，然后呢就有一些就以前是回教徒现在信耶稣的就讲他的见证。在聚会当中有人打电话去报告报案，聚会没完警察全部把那个教堂包围了，然后宗教部的人来，然后我们的弟兄呢他夫妻两个人也在里面。弟兄姐妹们，这种敏感度不是我们这边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来侍奉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就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真的努力把福音传出去，可能有一天就面对着逼迫，面对着一些的苦难。而耶稣基督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使把他钉死之下他也不妥协也不放弃，就坚持到底。这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世界原有任何东西，那些东西都可以来都可以去，只有我们的生命才是最重要。我们内心当中那一种的盼望，那一种知道有真理，知道有神，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那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我讲这里的时候呢，圣经说愿自己的血从各族，这个英文讲 every tribe。 我这一次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心中很大的就是悸动，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就跑到马来西亚西马的这个原住民当中去住了一段时间，他写了一篇的东西就讲到这个他的经历。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又想说，哇，我们基督徒应该努力。那篇的经历怎么讲的，那本书刚刚出来不久，其中有一篇是讲到马来西亚他的这个新闻记者的一些经历。他就讲说他参加一个婚礼，你知道结婚婚礼那是在这个深山野林里面参加的婚礼。那参加婚礼的时候呢，他就是住在那个当地的人的家，然后呢这个婚礼的这个男的新郎是从大城市来的，那么到这个小地方很偏僻的地方。这个男的呢就是要娶一个当地的小姐，这个语言上面都有一点困难虽然他们有一些地方可以通，但是呢男的是很有就是说学术的很有地位的人，到乡下去很偏僻的地方娶一个太太。那么在那个 新闻记者的他这个记录当中，他就是说看他们的对话，比如说你的聘礼多少啊，或者说怎么怎么那个那一些的啊对话，那些我就省就落掉不讲了。讲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个新闻记者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从城市来的那一批的人就劝这个新郎说你要坚持，要坚持啊，不要因为这个女的是没读书啊，或者乡下人的什么，你放弃啊娶她这个意念。因为他说我们有一个使命，你娶一个太太，无论你喜欢她不喜欢她都不要紧，唯一我们的信仰的缘故，她生的孩子全部都是我们的人。哇，那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震惊，就是所有跟回教徒结婚的，无论是男的就是娶他们的回教徒，或者是女的嫁给回教徒，所有生下来的孩子就自动的成为回教徒。所以他们以这个结婚做宣教的策略，做回教增长的策略，一个一个民族这样去，就是认罪种的策略，用很和平的方式去到他们当中嫁一个娶一个，那么无论是嫁还是娶，凡是生下来孩子都是回教徒，唯绝我们的信仰的缘故你坚持。当然回教徒还可以多娶几个，你知道每一个生了八个孩子，那多娶几个的话，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耶稣基督愿意为这个民族来死，愿意为着这种不同地方的人来死？他知道在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救恩，在耶稣基督以外人家就是在黑暗里面，在失落里面，在撒旦魔鬼的控制之下，他知道。所以耶稣基督立下了一个榜样，就是说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神的心意就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来愿意人人得救。那么现在呢，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完成这个救恩，即使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愿意。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个经文本身今天对我们所有基督徒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跟我们认为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认为我们做基督徒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念呢？我们认为我们做基督徒应该对于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神的教导应该听多少，或者说不听多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又预备心说下个礼拜我们有讲员来，有宣教士来分享见证，那么一年一度的拆船聚会，我们这拆船的意思呢，不是只有一年一次的，在圣经当中不断的教导我们为什么要拆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人去，有的人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如果我们没有祷告，就算有人去的人有的时候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就开始灰心，如果我们没有经济支持，那么我们也不能够期望说去的人不是要吃就能够生存。所以这个是整面性的一个合作，一个同心。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教会在宣教工作上大家都做得蛮不错，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加强的。那么在英文的崇拜当中有好几个就预备做宣教士，包括我的女儿在内，那心中就是感觉到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真的就是靠，就是把神的话语看得很严肃很认真，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他愿意走上被杀的路。哇，你说跟他会不会危险？跟他危险了，因为他被杀我们也被杀了，对吗？那这是很危险的路，但是如果是非常重要的话，再危险我们也在所不惜。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值得我们来考虑把生命摆上都愿意的呢？把生命摆上都愿意，有的人知道明明这样做下去可能危险，可能就是会上掉生命，比如说卖毒品被抓，或者说里面的黑暗的这个圈子当中打打杀杀的情况，有一些人就是为了金钱， 有一些人就是为了名誉，就是为了某一些事情，他甚至就是把生命摆上去了都愿意。有这样心智的人呢，把我们的思想调整一下，把我们价值观调整一下，那么来想一想，耶稣基督认为能够把福音传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方当中去，这是最重要，甚至值得我们把生命摆上的。如果我们愿意跟耶稣基督的心意调整吻合的话，我们就成为神可以大大重用的人。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就想到说，这个经文应该是对基督徒讲的，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回教徒济南好像也认这一节经文，就把它策略化行动化，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啊，去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去，使他们成为回教徒。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回应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回应当然就是愿他的血来买赎这些人。那么耶稣基督愿他的血来买赎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朋友们，请你记住，那不是说他在天上行一个神迹就好，乃是他降世为人。那降世为人离乡别井，这个离乡别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有多少人愿意离乡别井过这样的生活呢？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星期二晚上才回来，我不是很多看到我的女儿，因为她进进出出，她想到还要买一样东西，她又去买。那么有的时候坐下来讲几句话，她说爸我出去一下，就是要离乡别井了，她要准备准备啊，她要到非洲那个地方去。对她来讲不是完全陌生，因为她就在那个地方长大了啊。但是看到她就愿意把自己这边的东西开始放下来，那种的心情很特别。在你要需要要取舍带什么不带什么的时候，就看出价值观在哪里。但当那一个人离乡别井的时候，他想什么是重要的，那么什么可能会使他不想去的，拦阻他去的，那些东西就在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那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基督天上的荣华富贵完全放下来来到这个世界，他是神，人没有把他当作神来看待他，反而连一个就是好朋友的情况，对很多人来讲还是就是连好朋友都没有，对他很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希望把福音传出去。这些道理大家都听过，但是问题是耶稣这样做，你跟我愿意不愿意这样做？神的话语不是只是理论上知识上而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肯不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件事情不肯让，那么就闹得不愉快，无论是在朋友之间家庭之间还是哪里。但是请记住，为最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把一切放下来，那么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这是值得做的事情，值得我们考虑的事情。我就想到韩国的教会，韩国教会其实韩国的整个国家人口不是那么多的，他为什么教会当中可以拆出那么多的宣教士呢？韩国出去的宣教士，韩国的宣教士，我在非洲也同工过，在一些其他地方也同工过，他们是很拼命的，很拼命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他们太勇敢啊，他很拼命的，很舍，就是很肯舍弃，或者说就是过一些啊简单的生活的啊。他们非常非常就是啊，就是愿意看到神要他做什么，他就愿意做什么啊。那么早期的时候，韩国教会有一个牧师去讲道回来了，跟我们分享，他说祷告会，我这个天气好冷哦啊，你们哈尔滨韩国大概就是差不多的那个县哈、哦，那非常冷的地方。他说去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他有分享信息，哇，冷到就是没有办法。那么中间就是煮了一锅的这个一个热水啊，就是下面火烧一锅热水，他以为说等一下聚会完了之后呢有茶点哈、啊，其实不是茶点，那就是他们的 heater。 他们省钱省各方面，那就奉献给宣教工作。他回来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他说韩国教会真的，那么他又去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他看到他们写的两个字哈，就相聚的时候就祷告，
分离的时候就传道，相聚祷告分离传道，就是说大家放开的时候就去传福音。哇，他看到的时候，这韩国教会是有原因的，那神就很祝福他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太习惯就是我们认为怎么样才是好的生活，那么要我们重新调整，神要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在当中开始有一些不容易调整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愿意舍命，唯觉要使世界不同民族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你跟我肯不肯？那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摆上一切。那这一些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弟兄姐妹们，就是放弃自己，愿意把生命摆上去。当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人，在国内大陆里面的同胞，而且在这个国内当中少数民族，在世界不同地方有很多的人，他们都需要福音，他们都在黑暗当中。请你记住，这场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很多很多人去到他们当中，又确定他们远远在黑暗里面，不要看到光明。那我们是光明的，就是使者来差派我们，又去把他们从黑暗当中带出来，进入光明当中。我们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永远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讲说，神，你要我怎么回应，你要我怎么来就是回应你这个话。像刚才我们弟兄 Ronnie 弟兄讲说，你祷告一下，看神对你前面怎么带领。这是危险的祷告，但是这是蒙福的祷告，是非常好的祷告。因为当你听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的一生就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们这个星期预备心参加就下个星期一连几天的聚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来参加活动听听道而已，而是在这个平常的时间心里面就祷告说，神，你又对我讲什么。那么耶稣就说，因为他在被杀，愿他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那么下面就讲到说，要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治掌完全。然后下面又讲到说，他们要敬拜这位神。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听耶稣的话，那么把福音传到世界各个角落去。我们的教会，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关心不同的事工，然后开始比较集中一点点，不是说放弃其他，乃是说稍微集中一点来关心到回教的事工，把福音传给回教的世界。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为这些事情祷告。你今天早上听到耶稣的见证说，他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我们是不是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当我们想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我们想到世界上很多的人在黑暗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们在痛苦当中，就是因为我们在迷失当中，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真理，需要真神的爱，需要神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力量的主啊，你来就是要把这一切带给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属于你的人，我们也一样的来学习把爱传出去。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也有这样的信心说，我相信在耶稣里面有爱，在耶稣里面有赐给我生命意义的这个真理。愿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说，主啊，我愿意向耶稣，我需要耶稣。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